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欧盟举行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增加席位，主流政党保留权力。有经济学家认为，美中贸易战是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很难单独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如果愿意谈判，美国也愿意谈判。中国反美调门升高，习近平开启新长征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星期天是欧洲联盟议会关键选举的最后一天，21个欧洲国家的选民涌向投票站投票，这是一次全欧洲大陆的全民公决。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反对那些要求加强欧盟统一的候选人。欧洲联盟议会选举的投票一共举行4天，欧盟28个成员国星期四开始了投票，有4.26亿人有资格参加由751名成员组成的议会选举。欧盟议会自1979年举行第一次国际投票以来，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选举。在目前的投票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希望他们众议的候选人能够重塑欧盟削减移民的政策，并且有望取得更多的席位。主流政党预计将在设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中保留权力。意大利内政部长马特·奥萨维尼是一位反移民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说他感觉到了在空气中的变化，而他所属的右翼联盟党的选举胜利将，他说，改变欧洲的一切。到了星期天晚间，德国跟希腊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的执政党派将在新组建的欧洲议会中丢失席位。德国的出口民调显示，主张环保的绿党取得了胜利，排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保守党派之后的第二位，领先于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默克尔的基民盟和社会主义民主党从2014年的欧洲席位下滑，极右翼党派和候选人有望获得席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尽管英国正在艰难地脱欧。马克龙曾经表示，欧盟正在面临民族主义者试图分裂欧盟的生存的风险。另外一部分就是谈到了美中贸易战。现在呢，美中贸易纠纷升温之际，有经济学家指出，美中贸易战是本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因此很难单独解决。雅虎财经新闻26号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警告说，美中贸易纠纷已经和地缘政治融为一体，很难跟美中争执的其他层面分割。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汉娜，他认为单独处理贸易战是错误的，不管美国喜不喜欢，跟中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争霸的更大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报道说，美中争霸的热点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始涌现，这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封杀华为技术、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国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还有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等等。因此呢，美中双方都无法单独放弃贸易纠纷。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目前是黑石投资学社的主席多尼农，他指出，两国间的紧密关系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已经包含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所以呢，看到这些紧张关系是结构性的，而且会延续很久。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的汉娜因此认为，华盛顿早该对建立在盗窃、间谍、胁迫和大规模国家补贴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帝国实施反击。报道指出，美中贸易战开打不到一个月，全球的经济学家们就警告说，贸易战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随着贸易纠纷的升温，全球股市受到波及，美国跨国公司的股票价格滑坡，原油价格受创。美国银行美林证券的经济学家警告说，美中紧张关系的升温可能会严重影响股市。这些经济学家最近提醒客户说，要掌握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贸易战是否仅仅是关于贸易，还是我们正在经历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初回合。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各位听众，我们呢继续进行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中的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对美国科技受到的威胁实行管制措施以来，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成为首要制裁对象，并且在国际间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中包括一些国际知名高科技企业终止或限制在跟华为的合作。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对彭博电视的窃盗美国技术，而且呢，多家中国媒体也表示，他所创办的民营企业华为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提供情报。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诸多各界人士认为，华为在一些关键议题上面没有对美国跟世界说实话。那么华为回应外界的质疑，坚称是民营，用户权益重于盈利等等有关的这些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还有艾德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封锁华为的风波继续扩大，继谷歌等国际知名企业暂停与华为合作之后，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宣布暂时限制华为在该组织参与活动。与此同时，华为据说自愿退出了便携设备数据储存装置 SD 卡的标准制定组织 SD 协会。美国政府的禁令给华为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之时，华为总裁任正非努力维护该公司的国际形象，表示不能使用害国的民粹主义。任正非上周在答记者问时回避了西方对于股权结构的误解根源在哪里的问题，但在回答其他问题时强调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他说，只要不让资本进来，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对于为何华为拒绝进入股市及不谋求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华为发言人乔凯利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华为有足够的筹集资本途径，比如银行贷款、公司债券，不必像其他企业那样进入股市集资。他指出，利润最大化不是华为的长远目标。
The company is privately owned. 96,000
公司是私有的，96,000名员工购买了公司股票，他们付钱购买股票，为公司提供了现金流。华为的文化不是利润最大化，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双赢。如果交易获利的一方只是华为，这不是可持续的模式，所以我们更喜欢合理的收入，试图将利润最大化，有些时候只是短期的策略。
蓬佩奥国务卿日前在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针对华为被外界质疑与中国官方存在隐秘关系发出警告。他说，该公司不仅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这种联系的存在令使用华为网络的美国信息处于危险之中。网络安全专家、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李忠宪近日就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安全问题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观点。
5G 有这么样重大关键影响的地位，那如果说这些东西基本上呢都被华为然后所经营，那 5G 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基本上它的建制，然后它的零件营运的供应商，还有它的营运的服务商，基本上这些影响是说轻则24小时可以随时监控你的任何的这个传送的讯息，你的地点在哪里，这些东西它可以知道，然后重则就是它在短期之内它可以瘫痪你整个国家所有的运作。
华为发言人乔凯利对外界的质疑作出回应时，否认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军方及情报部门有任何特殊关系。
研发方面，我们与伙伴和第三方合作，但是我们是民用技术公司，我们不和安全部门和军方合作。军方人员购买华为手机，这是可能的。华为手机很好，但是我们不跟军队直接做生意。正如刚才所说，我们是民用技术公司。
网络搜索发现，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军方单位大量采购华为产品，参与政府项目。一些军方机构与华为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在新疆，华为参与了视频监控网络和大数据项目，并因此受到当地政法委和公安系统表彰。包括蓬佩奥在内的质疑者指出，任正非关于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信息的说法跟华为对于企业内部设立很多中共党组织的情况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的解释自相矛盾，也违反中国201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情报法。跟踪研究中国科技企业和华为问题的美国自媒体人埃里奥特扎格曼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提出了看法。
透明、责任，了解你所在公司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尊重你工作所在国家的价值观，这非常重要。但是我在华为没有看到。另外，你是共产党员，你对党发誓忠诚，你会说不吗？你违反你的誓言，你就说谎了。这是一个诚实的对话。你的忠诚在哪里？一个不是中国盟友的国家如何信像这样的中国公司？
华为园区里某些部门禁止记者拍照，装配线车间只准在特定位置拍照，不许摄像。然而公司股权资料室对记者开放，设专人详细介绍，还有几位女雇员貌似在电脑前查核个人股权信息。记者偶遇一些新入职的华为员工，在短暂交谈中，他们警觉地对涉及敏感问题的提问避而不答。
你们对孟晚舟的事情怎么看？
不好意思，
你们支持他吗？
不好意思，我也还有事。
我们不能代表公司发表个人言论。
代表个人就可以。
不行，代表
公司。你们听说孟晚舟昨天出庭的事情了吗？
没有。
没有听到是吧？
嗯。
你们支持孟晚舟吗？
不谈论政治问题，我是吃瓜群众。
是吧？你们对整个事件怎么看呢？
我是吃瓜群众。
美国之音叶冰、艾德，深圳、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调停人，他认为挺好。 特朗普总统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安倍首相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十分相信伊朗愿意谈判，如果伊朗愿意谈，我们也愿意谈，我们等着看，但是我确知安倍首相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密切。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日本国宾馆跟安倍首相开始会谈的时候做出了以上的表示。特朗普总统停止延长伊朗石油的一些大买主暂时不受制裁限制的豁免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趋向紧张。特朗普总统还说，伊朗在波斯湾构成威胁，并以增加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力作为回应。特朗普总统跟安倍首相星期一就军事和贸易议题会谈之后，定于星期一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虽然特朗普总统退出12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两位领导人表示愿意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但是预计不会很快出现突破性进展。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日本为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做出了大力的推动。特朗普总统说可能会在8月做出一项有关贸易的宣布，他说将对两国都很好，并且强调希望看到美日贸易更加平衡。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第一位与日本德仁天皇会面的外国领导人。日本天皇德仁5月1号正式即位。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9点在日本皇宫参加了精心安排的欢迎仪式。美国代表团受到了几十名挥舞日本和美国国旗的小学生的欢迎，军乐队演奏了美国国歌《星条旗》，还有日本国歌《军之带》。日本德仁天皇星期一晚上在皇宫设御宴款待美国代表团。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表示，德国对犹太人讲，如果在某些地区戴犹太人的小圆帽，可能会有危险，他对此感到震惊。里夫林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德国犹太人对人身安全担忧是反犹太主义的又一高潮，并且是再次承认犹太人在德国土地上不安全。里夫林说，所有德国犹太人的福祉、权利和自由是德国政府和德国警察的责任。德国反犹主义专员克雷恩星期六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不建议犹太人在德国所有地方总是戴着小圆帽，也就是那种无檐的便帽。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德国的哪一些地区。但是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赫尔曼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随时都能，而且也应该戴他的小圆帽。克雷恩说，社会上不文明的个性释放导致了人身攻击事件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特网和社交媒体所造成，但是也有对我们历史文化不断攻击的因素。克雷恩专员指称，大多数反犹太人事件都是极右翼势力所为。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反犹太犯罪和攻击外国人的案件有所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节目。六四三十年就快要到了，从血脉相连到捍卫人权，台湾纪念六四经历是怎么样的改变呢？那么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一位呢就是89年北京学运的领袖吴尔开西，另外一位是国际政治金融专家汪浩。汪浩则认为台湾对于中国民主人权的关心不减，他说，
台湾现在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的关心啊、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保卫台湾本地的人权民主，另外一个是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出一种反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蔡政府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那么民权的领袖乌尔开西他则认为说，冷战不只是科技对抗，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选边站。乌尔开西说，
台湾现在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的关心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保卫台湾本地的人权民主，另外一个是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出一种反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蔡政府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们看清楚不得不选的这个边两边，如果它真的是个科技冷战、数字冷战的话，它其实背后并不完全只是科技的对抗而已，而是意识形态，而是价值观的对抗。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对抗，真正对抗下去，谁会赢，谁会输，这个判断就不能光从科技啊、金融避险这个角度，反而也要引进更重要的，就是政治。那这个而且呢，这个政治就不是那么区域政治。我们跟中国的远近，我们跟美国的远近，这个关系就变，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上，它的远近是一样的。如果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我们跟中国远，我们跟美国要近得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六四三十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最近出版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是孙立勇，由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赞助，民进出版社出版。六四抗暴者一般指的是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那个群体，他们呢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六四镇压的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那些人，他们多数呢是普通的市民。那么该书的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天安门事件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最重，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出狱以后的待遇也最惨，也是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群。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刑18年，获刑以后呢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终年才42岁。我们来听一听孙立勇是怎么介绍的。
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呀。现在就稍微像点样的企业，都要求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呢，你要去派出所开呀。派出所说你抢劫罪，你放我罪啊，我不能写你没有罪啊。张月生呢，在1989年，当时他是那个就是北京展览馆的一个工人，啊，他那个是1969年生人吧，1989年因为抢劫罪，然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的遗传史。然后等于就是张燕生呢，在监狱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他累嘛。你在监狱里边，你要想减刑，你就得玩命干活啊。那这些北京市民家里又没钱，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这种帮助，还有在89年前才刚娶了媳妇儿。我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个张燕生，因为张燕生肾衰、心衰。
作者孙立勇本人当年呢，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 他服刑的地方呢，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在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是因为完不成生活指标，或者是说了不思改悔的话，被狱警电击酷刑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哀号声。我们来听听孙立勇是怎么说的。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30年了，都快30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啊。我都觉得，我说我的这个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出来以后啊，才知道真的没人关心这些人，就是六四这一个普通的市民们。就是这一个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个当时的这些个学生领袖们都很风光，你知道吗？他们有资源，但有什么全都有。但这些市民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是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去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收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了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等等，以及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的艰难现状所写的故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望阳、旅居瑞典的民运人士莫莉等。孙立勇表示，他现在是个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义教授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在今年问世的。孙永义表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六四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纠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也很有帮助。我们来听听宋永义是怎么说的。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情。我觉得，哎，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我们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啊，因为我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给他们贴上了刑事犯罪的标签，不少人认为他们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是宋永义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进行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他说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宋永义是这样说的：
中共呢，他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他把这个政治犯怎么样污名化，他就是通过说，哎，你反抗了，对吧？你烧了我们的坦克，你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他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把坦克把我们的方正两条腿给嘎断了，那个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他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卫的时候，这个无论在法律上在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当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的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所以这个概念啊，恐怕就是说要大声的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孙立勇表示，从2010年到现在连续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的项目，帮助了66名抗暴者的子女。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多有批评。他认为，开会轻谈政治无用，政治是暂时的，人道主义才是永恒的。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际，这本书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让他不枉此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中贸易战正酣，中国官方媒体的调子越来越高，民间反美情绪也越来越亢奋。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最近重走长征路，呼吁中国人民开启新长征，准备好迎接困难时期。 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连续多天播放抗美援朝的反美电影，称这些影片与当前时代相呼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则发表文章，题为《大骂中国政府不投降的都是些什么人》，痛批那些希望中国向美国屈服的同胞。左派的网站茶网编辑更是提出“香蕉人”和“水萝卜”之说，指责国内某些人是“黄皮白心”或者是“红皮白心”。仅仅是几个月前，中国国内对于贸易战的策略还有一定的讨论，但是从《环球时报》这样的言论来看，中共当局是否要封杀一切不同意见？习近平的反美调门升高，还有谁敢说不？从中国官方媒体到民间汹涌的反美情绪，最后有可能把中国推向何方？那么，中国在跟美国进行贸易战，进行各种博弈和较量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特点？中国的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呢？对这个问题，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说，
他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川普总统作为民选总统的话呢，他当然除了就是说他要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外，他同样还要考虑到这个贸易战的后果对选民的后果是什么样，所以他必须要保证是他的设计不仅是要赢，还要是己方损失最小。
嗯，
这个考虑呢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他所谓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呢，就是说他有整个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作为代价。美国是不能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做。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说他不需要听这些意见，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十几亿人的一个代价可以去牺牲。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也没法听别的意见。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可以进一步开放，不能进一步开放的。就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在不危及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改革的地方的东西全都改革完了。如果再要改的话呢，所谓深度改革、深化改革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改政治体制了。因此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个一改再继续深化改的话呢，那就要动到中共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命脉了，就是说他统治的根基就要动摇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美国提出来的这个结构性改革，中共最后不能够允许。
那么在美国和中国就贸易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博弈的时候，美中两国政府领导者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合法性的问题呢？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中国的政治是很难猜的，那有一条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刘鹤在贸易谈判中的每一次让步，回去是一定要向习近平报告的，而且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习近平不听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什么？你不要小看习近平，他内部他肯定有各种意见反映出来，他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你看不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个原因呢，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就是他作为专制政权，尤其是专制政权的大独裁者，你是不能够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的。公开的发表不同意见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受到威胁，你马上可能就骨牌式的效应就起来了，那政权就要出现问题了。所以呢，习近平表面上就是说这个好像就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内部意见一定是有这个纷争的。那上次我也提到这个观点，就是他说一切的责任由我来负，这句话只能是在他的团队里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够说这种话。
嗯，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习近平作为独裁政权的这个独裁者，他是虽然权力在握，但是他非常刚性易折，他不能有公开的反对，但是在没有公开反对、表面上强硬的情况下，他才在积极寻求一些灵活的办法。那么像川普，他是民主这个选举出来的这个总统， 虽然表面上看天天挨骂，但是他有不可质疑的合法性，所以他非常皮实，所以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他仍然可以贯穿他的策略，哪怕是错了，他仍然他有他的合法性，因为什么呢？我是民选的，所以这一点呢，恰恰表现了民主这个政府和一个专制政府的这个根本上的不同。
那么，在美国和中国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和贸易较量的博弈中，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成为一个明显的棋子。那么，华为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松口，或者就是说这个把华为纳入这个谈判就意味着美国 的放松。我想这个华为的事情呢，现在已经涉及到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了，是对美国的威胁。川普肯定不会在任何场合或由于任何原因或理由呢，会放松对华为的制裁。就是说纳入这个，如果纳入谈判的话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提升了这个对华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一种认识。因为华为的做法，比如他这些比方的剽窃啊、偷窃技术啊、剽窃模仿啊这些做法，实际上正是这个美国贸易战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之一，并且实际上是本来他就是要针对这些华为的。那现在只不过把它更加明确化的话呢，我不认为是一种就是说放松或给华为任何机会。我觉得川普的目的呢，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谈判把它纳入谈判的轨道，更明确的就是说对华为这种做法呢实施制裁或者限制。
在美国和中国最新的贸易博弈中，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与此同时美国也扩大制裁对象，其中包括中国的海康威视。那么为什么海康威视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呢？对这个问题，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恒河说，
其实海康威视做的这个摄像头呢，应该在中国的监控系统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天网工程，这天网工程呢是属于平安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后来逐渐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呢，其实这个系统啊是在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这几年之所以受到关注的话呢，它是在新疆大量使用，因为新疆呢后来发生了这个，就是把现在美国估计是8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所以引起了国际高度关注。这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到很多外国记者去呢，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疆的这个监控非常严重。那么这个监控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密集度，我们知道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大概中国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呢已经有1.7亿个监控摄像头，到现在我估计2亿已经超过了，其中公安系统直接控制的呢是2000万，这个在新疆呢这个密集度更高，所以被人关注。这其实并不仅仅在新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智能，它属于智能监控，就是说它有人脸识别系统，甚至通过走路，现在从背后从走路姿态也能够开始识别。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把整个这个新疆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100%数字化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变成了一个，其实严格的说就是一个大监狱。
对。
那么这个呢在美国国会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这个施加了很大压力。
那么美国国会以及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监控问题如此关切？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那提到这个对于这个民众的这种监控，实际上它是对内的一种镇压能力的一种体现。美国呢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到底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与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是不是应该挂钩，最早呢实际上是挂钩的，但是没有实行几年，到了克林顿时期就给它脱钩了。后来中国啊进入 WTO 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讲， 美国不没有把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也就是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在意的，现在在意的这么多年可能是中国的对外扩张的能力，而不是对内镇压的能力。但是对外扩张的能力呢，现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但是在认真对待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越来越的人也认识到中共的对内镇压能力和对外扩张能力是相关联的，而且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关注中国的对外扩张能力，就必须关注这个中共的对内这个镇压能力，也就是这种监控在进入了美国这个决策层的这个视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六四三十周年有关的消息。香港举行了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受到了逃犯条例修法将在议会表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游行队伍汇集了多种社会不满力量。不过呢，也有团体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采访报道。
星期天下午，香港智联会发起的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如期举行。今年的游行主题“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益必胜”。鉴于特区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法6月12日将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而且极有可能最终获得建制派占多数的议会通过，参加今天游行的不乏对此表示不满的民众。支联会游行前举办座谈会，专题讲解逃犯条例修法对香港的影响。有舆论认为，明年当局很可能不再允许举行这类活动，香港六四活动成为绝响。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爱国民主大游行，这个是每一年我们在六四之前都会举办，也是纪念三十年以前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今年当然本身香港也出现一些人权的问题，包括就是政府准备就这个逃犯条例做个修订，那也会影响香港的人权，包括可能我们往后还能不能在香港能够记住叫做一些调令律师的工作，都会有影响。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他对平反六四充满信心，并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发生类似镇压人民的事件，而最终政府都要承认错误，他认为中共亦不会例外。星期天下午时有小雨，民众还是很踊跃，集结地现场坐电动轮椅前来参加游行的郑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八周年的六四事件，我们中国要发展民主自由。”
下午3点，游行队伍准时出发。游行沿途的一个交叉口，手举五星红旗的反对派组织通过扩音器宣讲他们的六四真相。这个团体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六四事件呢，老实说已经30年了。那么香港呢，他们这个心结还没有平。每到6月4号这一天呢，他们就出来游行，说是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就六四的看法。我们出来就讲真相。当时呢，北京很乱，学生开始呢，他们的意愿是很好的，就反贪污啊，是吧？另外这个民主啦，这很对的。但是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就是传媒和国外政府这个组织，他们在煽动，包括社会上的这些暴徒，他们的纵容，所以变成个流血事件，是很不幸的。我认为呢，死一个人都是多余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呢，那是没有办法的，已经很乱了，只有通过这个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平息下去。
游行沿途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拍照，其中不少大陆游客驻足观望片刻后， 又继续赶他们的行程。六四游行的场景成为他们这次香港游的独特记忆。今天游行人数尚不得而知，组织者和警方的数字往往落差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了六四，还记得在1989年的6月3号晚上，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钻动。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嘉琪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嘉琪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嘉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调睡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他脸看着天，头这儿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真的了哈。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得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嘉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 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四就是在整个中国 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六四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有关于六四的报道，那就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天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六四事件，现在又多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表示，李锐日记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香港《明报》5月27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1989年6月4日那天的日记，并且配发了日记的照片。李锐日记原件目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关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2019年2月16日逝世。他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并曾任毛泽东的兼职工业秘书。《明报》整理的李锐六四日记文字，详细记录了李锐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锐家住北京城区西侧木樨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小区，居高临下便可观察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报道说，李锐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蹲下观看。李锐写道，大概12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流向东奔跑，瞬时大道寂静无人，使大开眼界。长方形防暴警队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掷弹，带钢盔的步兵呈方阵随后，然后是军用卡车，兼有装甲车。军车两旁步兵呈蛇形前进，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上都有观者，楼上一群青年蹲着，从阳台板缝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氓、土匪等等。李观石看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射或连发。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我爸的文笔特别好，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难受，就是因为我也没看到当时的实况，他就把六四晚上的整个的他在阳台上看到那个部队的行进的情况啊，那就是等于历历在目了嘛。国外传的是明明怎么说那么说那么说这么说，现在很多就有时候会污名化，就说啊他们是故意夸大呀。我觉得李锐的日记的这个就是他可信度很高，因为他也当时在没想任何人宣传，也没什么，就自己记下来，而且这个事情从来也没公布过，他也没跟任何人说过。
明报整理的李锐日记文字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流车流东西来去，兼有举旗者驶过。11点左右，人们在搬路障，将几辆无轨电车推向木樨地桥边，隔离墩、铁栅栏等横拖路中， 近12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有板车抬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奔去。报道说，李瑞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27军凶狠，并说是以作绝，何以对天下。李瑞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几个英文字，黑色周末。李瑞女儿李南央说，李瑞六四当天的日记以及前后一段时间的日记，提供佐证六四镇压惨状的同时，还应放在更大时间框架内认识。他说，
我要说他这日记，你单单看他六四那一段的，你要往前推，我觉得他那个日记里的最关键的这段时间能够看出来，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策。我想那是13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个决议，决议里头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就说话了，就说得非常坚决，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因为学生有一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所以我们这个要谈10年，要谈20年。
李瑞日记迄今尚未全面公布，其日记提供的有关细节无疑将为史学家和公众了解六四事件起源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5月26日，也就是昨天，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的大会上，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了游行行列，并且一度与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在游行的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for the 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a worldwide event. It's not a question of Chinese or not.
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而言，那是一次世界大事。我认为全世界应该继续牢记我们历史上的这次重要事件。1989年的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发生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说法一波三折，先是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和动乱，后改为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并且以此作为运动的最后结论。支持中国政府的舆论说，六四镇压是不得已的选择，死一个人都多，不过换来的却是中国后来经济发展的安定社会环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有评论说，好莱坞出于中国票房市场的考量，对中国发生的侵犯权益的行为视为不见，或者是选择很少批评。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在26号刊登了署名批评文章，说好莱坞明星通常都对移民、堕胎和弹劾等议题非常的敏感，经常会及时发表看法，而且呢不顾场合。但是明星们最近对中国政府镇压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基督教徒等侵权的行为很少发生，即使是好莱坞最具政治色彩的女明星米兰诺也保持沉默。极少数的例外当然包括达赖喇嘛的朋友理查德·基尔。基尔在西藏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但是基尔承认这种批评直接影响到他的片约。好莱坞现在更加讨好专制强权，他说制片厂都很小心，怕冒犯管理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的政府。评论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好莱坞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去年发行的《古墓奇兵》在美国并不叫座，可是却在中国拿下了78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在中国票房进账6亿800万美元。另外一方面，台湾政府说，美国跟台湾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深化合作的问题，并且说这是40年来美台之间这种级别的第一次会见。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在一份声明说，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5月早些时候会面。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当前的贸易战，还有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使命而趋向紧张。 美台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会面被台湾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表示支持的一个信号，而北京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一直就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